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14节，约翰福音12:1-50。Copyright 2024大卫·特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14节，最后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约翰福音12:1-50。我们刚刚读了约翰福音第11章，以及约翰福音中宏伟而高潮的神迹，即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对于这导致许多旁观者相信耶稣，我们并不感到惊讶。这件事令人惊奇又令人失望的是，耶稣的复活使宗教领袖更加决心除掉耶稣。为了回应这一点，耶稣去了一个名为以法莲的不起眼的地方，就像他在约翰福音第11章之前所做的那样，短暂的去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耶稣有必要暂时离开耶路撒冷，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因此，正如约翰福音第11章的结论，耶稣去了以法莲，让耶路撒冷的人们在逾越节临近时陷入了悬念。他们试图了解耶稣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想知道他是否参加了逾越节。第11章第56节，根据他们上次的会议，理事会决定，他们已经传言，那些看到耶稣的人应该报告此事，以便他可能被逮捕。因此，我们来到第12章。耶稣回到伯大尼、拉撒路和玛利亚马大的家，然后进城。福类传统在这里也开始重新出现在约翰的画面中，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凯旋进入一样。按照我们的惯例，我们首先查看本章的叙述流程，然后再回过头来探讨本章中的一些问题。所以，耶稣现在已经从以法莲回到了橄榄山东边的伯大尼，我们在与拉撒路共进晚餐时得到了玛利的恩膏。从现在开始，拉撒路将与耶稣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犹太领袖不仅要下决心杀死耶稣，还要杀死拉撒路，因为拉撒路就像耶稣的英勇的展示，他所行的迹象，他的信息的真实性，以及他作为天父在地球上的代理人的力量。所以，如果我们要消灭耶稣，我们就必须消灭拉撒路，这就像在一部黑帮电影中一样，不幸的是，你必须杀死所有目击者才能避免自己陷入麻烦。所以，耶稣确实大张旗鼓地进入耶路撒冷。在这里，我们回顾了凯旋进入的天气传统。我们有一个事件，一些人被认为是希腊人。我们稍后会更多地讨论这些人是谁，以及他们在福音中可能代表什么。这是本章中有点令人费解的部分。所以，这些希腊人想见耶稣。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真的看到了他。我认为他们会的，但文本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然后，当这一章的内容对我来说可能是约翰福音中最悲伤的部分时，作者回顾并反思耶稣所说的一切和耶稣所做的一切，并思考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得到令人振奋的积极回应给他。因此，我认为从很多方面来说，这节经文确实是约翰福音中最悲伤的一节经文，几乎是一种哀嚎之类的东西。12点37分，即使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仍然不信他。就像你要做什么，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一次又一次，年复一年，节节节节地做这件事。然而，尽管他做了所有这些事，特别是七个神迹最终使拉撒路复活，但他们却不相信他。所以，我们摆脱了失败的想法。然而，以赛亚的预言立刻就出现了。因此，整个事情都归功于上帝的旨意。然而，上帝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因此，我们从那时起对耶稣的事工进行了最后的总结，并采用神学方法，并承认许多人确实相信，尽管他们不会公开他们的信仰。然后约翰福音的最后部分，从第12章第44节到第50节，当你读到它时，它听起来几乎像是耶稣迄今为止所教导的一切的简短总结。所以让我们一起阅读它，记住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并用它作为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公开事工的总结。反省我的人，从第44节开始，我应该说，不是47节，反省我的人，不仅信我，也信那差我来的那一位。看着我的人，就是看到派遣我来的人。我作为一盏光来到世上，让相信我的人不至于留在黑暗中。如果有人听了我的话却不遵守，我不会审判那个人。因为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审判世界，而是为了拯救世界。对于拒绝我和不接受我的话的人，有一位法官。 我所说的话将在末日定他们的罪。因为我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差我来的父吩咐我说的。我知道他的命令会带来永生。所以无论我说什么，都是天父告诉我要说的。因此这就是约翰的叙述流程，以第44节到第50节的这些话作为结尾。至少在我看来，这有点重复了耶稣的所作所为。简而言之，这本福音书一直在说。所以现在我们转过来，从更多的主题上再次查看这段经文，并注意约翰福音中这些事情的发展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幸的是，我们之前已经说过，酝酿已久的冲突即将达到高潮，我认为本章表明它已经达到了最终状态。因此我们不会花时间回顾我们在幻灯片上列出的所有这些文本，但正如你所知，回到耶稣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当时他清理了圣殿，他的权威在那里受到挑战。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反复发现对耶稣的负面反应正在增加，尽管整本福音书都在提醒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但印象很明显，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他。相信他，而那些正在管理事务的更重要的人却不相信他。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们有尼哥底母和亚历马太的约瑟，他们此时显然至少温和地支持耶稣。因此一触即发的冲突即将达到高潮，而拉撒路的复活，你可能认为这应该让事情变得更好，但在某种意义上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它确实导致另一群人开始相信耶稣，但它也只会增强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的决心和愤怒。因此根据11点45分，你有更多的信徒，但那些不想让耶稣除掉他的人有更多的动机，因为拉撒路的复活被描述为让所有耶稣的追随者都兴奋的事情。更多，已经有很多人来参加逾越节的盛宴，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消息，镇上有一位先知刚刚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可以看到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现在法利赛人有麻烦了，因为他们不仅要除掉耶稣，还要除掉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因此在反复看到约翰福音第二章中耶稣所说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经文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参考加利利加拿第二章的事实了。约翰福音12章23节，耶稣说，人自得荣耀的时候确实到了。我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只是一粒种子，如果死了，它就结出许多种子。所以耶稣现在非常现实和明确地谈到他的时间很短，而且他的死亡已经很近了。本章的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刚刚读到的文本之前发生的事件。约翰福音第12章第20节告诉我们，在节日期间上来敬拜的人中有一些希腊人，他们来到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那里，请求先生，我们想看看耶稣。于是腓力去见安德烈，安德烈和腓力依次告诉耶稣。这似乎有点奇怪，因为随后的经文没有说，在回应询问时，耶稣出去迎接他们并说，没有类似的事情。所以这只是悬而未决，耶稣在这之后所说的话并没有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第23节到第28节中的红字经文，如果你想这么称呼的话，他是否已经出去了？这些话是他对那些想见他的希腊人说的，还是他只是根据希腊人的要求而对门徒说的话？那么这些人是谁？这些在逾越节来敬拜的希腊人是谁？我想他们可能只是去那里朝圣的人，也可能只是好奇心的追求者、游客之类的。他们听说过耶路撒冷的逾越节，听说这座城市有多拥挤，以及哇，你应该去看看，也许他们只是出于这种好奇心。我想这是可能的。不过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在节日期间上去敬拜，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作为上帝的信徒而存在的。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是犹太人？他们或多或少地生活在散居国外，变得更加希腊化，并习惯了希腊文化。他们主要说希腊语，他们在希腊阅读托拉。希腊语一本，我们现在回顾并称为七十是一本，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可能比当时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更加开放。也许像后来《使徒行传》第六章中描述的那些人一样，与早期教会中更多希伯来化的犹太人存在问题。所以你记得那里希腊化犹太人和希伯来犹太人之间有一场辩论、讨论和问题。可以说那些更习惯希腊化文化的人和那些在巴勒斯坦更加严格的人，也许我们这里就有这样的东西。希腊语的措辞略有不同， 但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我认为这些人更有可能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而是外邦人。他们不是出于好奇才来到耶路撒冷的，而是因为他们认识了以色列的神，他们是以色列的神。使徒行传中描述的这类人是敬畏上帝的人。您可能已经在使徒行传中读到过有关他们的内容。我倾向于想知道，我们在路加福音中遇到的一个人是否也可以被视为敬畏上帝的人，尽管这个词并不是用来形容他的。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中，百夫长犹太领袖对耶稣说，他爱我们的国家，并且建造了我们的会堂。似乎有人会做这样的事，只是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相信了以色列的上帝。我们从使徒行传中知道，大概从第13章开始，保罗在皮西迪亚的安提阿对听众说，他说，弟兄们，还有你们当中敬畏神的人，他在开始讲道时说，使徒行传第13章。正如使徒行传第13章讲到的结论，您可能已经很清楚，听众中的外邦人对此做出了有趣的积极反应。我们在第42节中读到，随后保罗和巴拿巴正离开会堂。人们邀请他们在下一个安息日散会时进一步谈论这些事情，其中有许多犹太人和虔诚的犹太教皈依者。我正在阅读的新国际版这个词，有虔诚的皈依犹太教的人，我在这里所说的是敬畏上帝的人。老实说，人们想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好的翻译，因为皈依犹太教的人会被视为犹太人。但这段文字将这个群体与犹太人区分开来，所以我认为这些人更有可能是外邦人，他们对犹太教堂里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开始欣赏以色列的上帝，并相信以色列的上帝，而不是异教神灵或皇帝崇拜他们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是上帝的信徒，但可能他们还没有皈依犹太教。对于男人来说，犹太教需要割礼，而对于此时的男人和女人来说，都需要某种洗礼，进入犹太信仰的仪式沉浸。在我看来，这些人并没有皈依犹太教，但他们是下一个皈依犹太教的人。严格来说，他们肯定不再被视为不洁净的外邦人。所以，这些人，然而，我们想在使徒行传 13:43 分钟翻译这个词。保罗在会堂里对他们说话的许多人说，他们跟随了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谈话，并敦促他们继续在圣殿里。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我们会发现使徒行传中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多次提到同一类型的人。例如使徒行传 13:48 分，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也尊重主的话，凡预定得永生的人也都信了。我不知道这些外邦人只是街上的原始外邦人，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是外邦人，他们已经开始相信以色列的上帝，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受了犹太教。他们理解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3章中讲述以色列历史以及耶稣如何成为上帝时所讲的内容，实现以色列的希望。无论如何，约翰福音12章20节中出现的这些有些神秘的希腊人很可能是敬畏上帝的外邦人，他们在逾越节与犹太朋友一起敬拜上帝。问题是，为什么在叙述的这一点上引入这一点？为什么在这一点上特别需要提及，特别是当我们还在犹豫耶稣是否真的回来与他们交谈时？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有一些考虑因素。至此，耶稣基本上已经做了他要做的所有事情，也许你会说他能为以色列做的所有事情。他对以色列的公开事工已经完成。但他已经提到过，他还有其他不属于这个圈的羊，他想把他们和他里面的犹太信徒聚集在一起，这样就只有一个羊群和一个羊圈了。除此之外，该亚法所说的话是一种政治策略，约翰在第11章第52节中看到了不同的更属灵的含义。他预言耶稣会为犹太民族而死1151年，而不仅仅是为那个民族而死。11:52分说，但神分散的儿女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使他们合而为一。因此，也许鉴于此，这里有一个重点，因为耶稣的事工已接近尾声，并且他已经向以色列人充分讲话。我们得到这些暗示，表明耶稣对以色列以外的其他国家感兴趣。也许这恰好与该主题相关。因此，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这些外邦人就期待着耶稣故事的目标受众。因此，当我们看到约翰得出结论时，我们现在肯定当然是隐含的知道，在弗类观传统中，我们已经明确指出，耶稣的信息要传给万国。 在约翰福音中，我们并没有像福官传统中那样明确的表述为使徒的使命，但这也许是约翰暗示这一点的方式。约翰有时确实会以象征性或无声的方式说话，也许这正是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在幻灯片底部列出了约翰福音中的许多经文，这些经文向我们表明，上帝希望将福音传给每个人。毕竟，耶稣是上帝的羔羊，在第一章第29节中，他除去了世人的罪孽，而不是犹太人的罪孽。在约翰福音3章16节中，神如此爱世人，而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根据第4章，神当然关心撒玛利亚人。耶稣是生命的粮，在第6章中为世人的生命而赐下。耶稣不是第8章中以色列的光，他确实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中的世界一词是一个有趣的术语，我们稍后将有理由在视频中讨论它，但我认为这向我们表明，上帝当然不仅对以色列感兴趣，而且对全人类感兴趣。约翰福音12章中发生了一些关于圣经应验的非常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凯旋记中引用的文本，我们可能已经从福类传统约翰福音12章13节中熟悉了它。耶路撒冷，人群拿着棕榈枝出去迎接他，高喊和散纳，我认为这本质上意味着现在就拯救我们。奉主名来的那一位是应当称颂的，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因此，耶稣再次骑着驴进城。约翰福音第15节中的参考资料来自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因此，我们在对观传统中引用了相同的经文来描述凯旋的进入。约翰在 12.16 节的解释中说，起初他的门徒不明白这一切，直到耶稣得荣耀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这些事是为他而写的，并且这些事是为他做的。所以，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的门徒只有在回顾时才理解诗篇118篇和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的真正意义，因为他们适用于耶稣的到来。关于凯旋进入时的这一特殊注释的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在第17节中，他说，当他从坟墓中呼唤拉撒路，并使他从死里复活时，与他在一起的人群继续传播这个消息。现在拉撒路就像耶稣的能力的一个展示，因此他是引起人们对耶稣极大热情的人。我们需要在这里简要谈论的另一件事是，在本章的结论中，耶稣的所有迹象如何在第37节中得到反应，以及他并没有导致每个人都相信的方式。因此，约翰认为人们对耶稣的反应很冷淡，反应分歧，而且许多人不相信他，这就是以赛亚的话的应验。因此，我们在约翰福音12章38节中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一节，主啊，谁相信我们的信息，主的膀臂向谁显现。然后约翰发表了另一条社论评论，因此他们无法相信。他们无法相信，因为正如以赛亚在别处所说，他蒙蔽了他们的眼睛，硬化了他们的心，所以他们既不能用眼睛看到，也不能用心理解，回转过来，我就会医治他们。然后约翰福音第12章第40节取自以赛亚书第6章第9节左右。有趣的是，约翰在第41节中说，以赛亚这么说是因为他确实看到了他的荣耀。当然，我认为正确的是，新国际版采用了他的荣耀，指的是耶稣，并翻译以赛亚这样说是因为他看到了耶稣的荣耀，并谈到了他。停下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当我们在第6章看到以赛亚书时，看到上帝高高举起，天使们都在说卡多时，卡多时，卡多时，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神。约翰说他们正在寻找耶稣，而以赛亚看到了耶稣的荣耀，这是重要的部分。就等于了。这实际上只是说他是荣耀中被高举的万军之耶和华。另一个关于耶稣崇高观点的清晰文本是约翰福音中耶稣的神性。回到对耶稣沉默回应的主题。第一篇文章引用以赛亚书第53章来解释为什么没有太多人相信，并在第39节中加倍强调，说他们因为以赛亚书第6章第9节而无法相信。然后第42节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再说许多人不信是因为他们不能信之后，第42节说得好，实际上同时许多人甚至在领袖中也信了他。所以约翰带领我们朝一个方向发展，同时又带领我们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被文本来回引导到我们在第7章开头已经读到的内容。 关于耶稣，人们的反应完全不同。当然许多人不相信耶稣。相信他的人也许更少，但相信他的人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约翰在第42节告诉我们，许多人相信他。他说，甚至在领袖中也是如此。现在停下来想一下。据我们所知，唯一一位对耶稣有信心的领袖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确实要求他们，至少在第七章结尾处，对耶稣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司法诚实和正直。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看到尼哥底母和亚利马太的约瑟被认定为议会的另一位成员，他和尼哥底母埋葬了耶稣的尸体。我们在约翰福音中没有其他明确的迹象表明以色列领导人中的其他人相信他。也许还有其他人，也许约翰只是想让我们想起这两个人。所以我们发表了一份声明，许多人不相信，他们无法相信。好吧，有些人甚至相信领导人的说法，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米德尔伍德第42节说，由于法利赛人的缘故，他们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以免被赶出会堂。他们喜爱人的赞美胜过赞美神。这让我们注意到我们在约翰福音中反复提到的一个要点。如果您看过很多其他视频，我希望您不会厌倦这个。我们之所以多次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约翰经常谈论他并提出问题，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反思并理解他。第12章第11节再次告诉我们，许多人相信耶稣会凯旋而入。即使是因为拉撒路，根据第12章第11节，许多人都相信耶稣，这本身是好的，但从领袖的角度来看，更有理由他们想杀耶稣。所以他们想杀死耶稣，因为他们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也计划杀死拉撒路，因为他是耶稣大能的见证。因此他们喜爱人的赞美胜过喜爱神的赞美。所以我们又遇到了信仰模糊的问题。许多人相信，但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耶稣。约翰福音中的许多经文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想问的问题是，他们是不是真正的信徒？我很庆幸，当我思考这样的问题时，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不必知道这个问题。我只需要对神、我周围的人和我的事工圈子保持正确的态度。我尝试诚实和真诚地对待我们信仰的弱点，以及我们必须坚持信仰并互相鼓励的需要，无论发生什么，继续跟随耶稣。所以我不知道如何分类或预测或确切地知道这些人在上帝面前的立场。我认为约翰不一定希望我们知道这一点。他本来会更清楚这一点。约翰身上似乎很清楚的一件事是，他希望人们跟随耶稣，多结果子，忠心常在基督里。许多在某种意义上相信耶稣的人并没有这样做。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后半部分最清楚。因此我们如何解释所有这些人，我不确定，仅根据约翰的文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到约翰福音面前时，都带着某种类型的系统神学来探讨上帝关于坚持信仰的计划。我只想对你说，想想你在教会中所学到的关于坚守信仰和保护信徒的知识，并得出一个与经文所说的相符的结论。我认为这节经文对我们说的主要内容，可能是我们在第13章中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中的一个人会出卖我时所想到的。因此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有能力判断别人的信仰，并且确切地知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也许我们应该像约翰福音第13章中的门徒一样，当他们面临背叛时，他们基本上互相看看对方，然后想，会是我吗？所以我认为时不时地问自己这个问题是健康的，会是我吗？因此我们把约翰福音12章抛在脑后，记住耶稣在这一章中的位置，因为他想到了这些来并想见他的希腊人，这也许是他的事工即将结束的标志。这里有一段文字让我们想起了对观传统，即刻西马尼园。耶稣说，现在我的心灵忧愁吗？我应该说什么？父亲，请救我脱离这个时刻。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来到这个时刻，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能说什么？天父啊，荣耀你的名。所以此时我们有一个天上的声音证实了耶稣所说的话。我已经荣耀了他，并将再次荣耀他。人群听到对耶稣的回应有某种可听见的性质。有些人将其解释为雷声，有些人将其解释为天使对耶稣说话。如果耶稣是我们在约翰福音中的榜样，显然他在所有福音书中都是如此。 如果当他说，正如父差遣了我，我也差遣你们，那么这不仅仅是他将圣灵分配给门徒们，那么也许我想你我应该能够响应约翰福音第12章第27节的话。我们是否应该对上帝说，请拯救我们脱离我们所面临的任何困难？不，我们应该说，父啊，荣耀你的名。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14节最后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约翰福音12:1-50。